嗨，大家好，我是乐思，欢迎来到本周看什么单元。哦，我今天声音听起来有一点沙哑的磁性，是怎么了？我昨天没有干嘛，我先说，但就不知道为什么。好，你们就当额外的效果来听了，好不好？那上周呢，个人我觉得非常好看，必看不可的电影就是《花样女子》。然后在奥斯卡名单公布了之后呢，它是入围了四项，总共是最佳影片、导演、然后女主跟剧本。看了虽然是会非常生气哦，但是也是会非常感慨的一部电影。那如果你想知道这部电影在演什么，那就欢迎去听我上周的本周看什么，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哦。好，接下来我们回到这周。这周的话总共呢是会有14部片上映，那有一部呢是鸣鸟不飞它的重映啦，所以那部我就不介绍了。那在这14部片里面呢，总共有一部动作片、7部剧情片、3部喜剧、1部恐怖片，还有2部纪录片。那在这个单元呢，除了我会详细介绍每周上映的所有片之外，我自己会挑出本周3部焦点电影给大家做推荐。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从3部日片开始，讲完之后呢，我才会接续本周的焦点电影。那为什么要从这3部日片开始呢？我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刚好他们都改编自小说或者是真实事件，而且他们都还蛮离奇的，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那第一部呢叫做《太阳不会动》，它呢是本周唯一一部动作片，对，没听错，日本的动作片。然后其实它是归类在特务那种类型啦。那我们的藤原龙也就是主角，就是《死亡笔记本》里面那个饰演男主角的那个藤原龙也。那他这一次呢是联手韩国影后这个韩孝周一起搭档演出这个特务片。那剧情呢就是在讲说世界未来世界这个能源匮乏，所以大家各国都在开发就是替代能源来争取这个竞争力，然后呢就以日本科学家发明的这个替代能源是最优良的。但这时候呢虎视眈眈的中国这个财团呢就想要去夺取这个资产。那有一个人叫做龙二，他就是日本的特务，那他被那个中国财团给绑架了，然后想要获得一些替代能源的情报。那于是这个藤原龙也饰演的主角还有另外一个菜鸟就要去拯救这个龙二。那没想到呢就是他们其实还有一个另外的设定，是特务在24小时之内你没有回报你任务的进度的话，你这个埋藏在心脏的炸弹就会引爆。这也就是太危险了吧。那总之呢就是在这个现实的过程中很紧张嘛，那这些特务呢他们就去斗智斗勇这样子。那这个藤原龙也最后会不会完成任务就让我去电影院看咯。那其实这个场景呢还有拉到保加利亚拍摄，算是还蛮大成本的吧，而且他们还请来就是浴血任务3的团队去打造。那我看一些预告片的画面跟动作感觉是还不错啦。那最后我想吐槽的是他的片名哦，他的英文片名在预告片里面写的明明就是 The Sun Stands Still，应该会翻译做太阳依旧升起会比较好吧，但为什么正式片名是太阳不会动，就有点诡异。好，反正总之呢它就是一部日式的特务片，那如果你喜欢这种类型或是你喜欢藤原龙也的话，你也可以去看看这部作品太阳不会动。那第二部呢一样是改编自小说，那它的电影名称呢叫做小说之神。那你看这个电影名称好像很厉害哦，没有没有没有，它其实是一部青春爱情故事。他在描述呢有一个国中就出道写作的高中作家，那个千古一也。那他因为呢就是最近的写作就是不顺，然后遭到网友打击，觉得他很废啊，或者写的故事很难看，那人气低落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迷失自我，就等于是遇到他生涯写作的瓶颈啦。但这时候没想到有一个同年级的女生呢，她是女主角，那她是由那个桥本环奈饰演的，那他居然身份是这个人气热销小说家。那没想到的是呢，这个社长还要求他们两个共同创作一本热卖的小说。那当然就是故事就是围绕着他们两个怎么创造出小说，然后还有在打打闹闹这个暧昧氛围之下互相鼓励互相成长嘛。那女主角桥本环奈呢真的是哦有够正，我刚看预告片就觉得这也太美了吧。但他饰演的这个女主角是一个抖 S，就是如果有人不知道抖 S 是什么的话，就代表说他对这个男主角就是动不动就又打又骂，然后嫌他没用啊，故意去激他这样子。不过这个桥本环奈本身哦，他还有一个秘密，就是也许这个秘密呢就是会让他写作这么的有激情这么的好看的原因。那本片的看点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两个人的互动还有这些青春恋曲啦。那如果你是想要看这种日系的学生的恋曲，然后想要有一些动人的情节，然后或者是你想要看桥本环奈有多正的话呢，那你就去看这部日系青春恋爱片好不好，它叫做小说之神。好，接下来这部就有趣了，它叫做前田建设奇幻影业部。 那顾名思义呢，它就是改编自日本真实存在的前田建设工业株式会社，那这个公司，那里面呢就有一个奇幻营业部，它是以这个部门为蓝本。那这个部门它是在做什么呢？那其实这个奇幻营业部，它就是把一些动漫中看到的建筑，然后呢他们去实验说这个动漫的建筑是不是可以实际操作盖得起来的实验，然后他们还会把这个实验的过程放到网络上。本片呢就是改编自这个故事啦，他们电影设定在2003年，然后他们是想要打造这个童年动画《无敌铁金刚》里面的一个格纳库的地下仓库，然后想要集结各方的势力资源，然后完成这个《无敌铁金刚》里面的这个地下仓库。反正就很突发奇想啦，就是日本人还蛮酷的，他们会想要去做这种实验哦、喔。那当时呢，《无敌铁金刚》的原作者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很惊奇的表示说：“哇，就是很奇妙，我只是一个漫画家，然后我对建筑是一窍不通，我自己都不知道可不可以完成啊。”但他们居然想要愿意去尝试，然后他当然也非常期待这样子。那本片就是一部很热血的电影啦，就是怀抱着这种我们会不会成功，然后还有对这个童年卡通的憧憬的情怀去执行这个案子。那如果呢你是对于无敌铁金刚有怀念，或者你喜欢这种日系的热血电影的话，那你就不要错过这部前田奇幻建设影业部。好的呢，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本周焦点电影。那本周焦点电影有一个最大的看点哦，就是《游牧人生》。那它是可以说是今年呢影迷必看电影，因为它对于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呢，应该算是蛮势在必得的啦。那它在此前前哨战呢，还有金球奖就已经拿下了无数的最佳影片的地位。它是由华裔女导演赵婷呢自编自导，然后再邀请就是之前的在《意外》里面的那个影后 Frances McDormand 就是共同去创作这个剧本。那它其实改编自一篇独立报道啦，这个独立报道就是在讲说美国有一些牧民，这些牧民呢顾名思义就是他们过着游牧般的生活，也就是他们没有固定的家，而是睡在露营车上，然后到处的流浪这样子。于是赵婷就做了很深入的填调，把这篇报道呢改编成一个故事。那剧情就在描述这个女主角 Fern 呢，她也是每天居住在露营车上，然后居无定所，她是一个牧民这样子。那不只是她，她还有一些游牧者的朋友，让他们群聚再分开，在路上呢她遇到各式各样的人，然后来来去去聆听着他们的人生故事，然后还有他们为什么会住在露营车上不回家。那其实这部片呢，就是它并不是在 focus 在这些无家可归的可怜啊，或者是他是要宣扬说他们的处境什么的，并不是，而他是以另外一种观点呢去阐述这个牧民的人生价值观，还有他们看世界的角度。那这些人为什么要住在露营车上，他们不回家，其实他们不见得是没有家或者是没有地方可以回去哦，他们其实都各有各的理由。那这边我就不太多说原因，因为这就是影片要告诉你的，你可以去电影院自己感受这些所谓的理由，那他们看人生的态度，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决心下这场行动。那这部片的步调是慢的，可以让你感受到生活还有自然的美好。我觉得这部片的艺术价值非常的高，就是喜好是个人问题，可是你不可否认的是它真的拍得很好，就是不管在镜头把持上或是台词上都无可挑剔。那这个赵婷呢，之所以可以这么客观的去表达这个牧民的观点，也许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外来者。那他从小呢在中国长大，然后后到美国留学，他是从一个外来者的角度来观察当地，所以呢也就可以让他保持这个比较客观，但同时呢又藉由这个填调更深入的去了解当地的人。那这也是这部片这么受推崇的原因哦。而且你在看的时候呢，真的有一些桥段你会不自觉的流下眼泪，并不是因为他故意要卖可怜，而是你感受到这种对于生命的敬畏，或是对于大自然的这种感动。他的台词真的很好，而且就是会让你感受到说哦，寂寞其实是必要的。那我就是个人推荐，就是影迷必看啦，不用再多说，就是看就对了。接下来要介绍这部呢叫做《两人之间》，那同样呢是止步在奥斯卡那个最佳国际影片的15强名单，跟《阳光普照》一样哦。但是在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它是有入围的。那这个《两人之间》呢，它就是在讲述一个百合的故事。那百合就是女童啦，我怕有人不知道。她叙述的是一对年龄相差大概20岁以上的女童情侣，分别是妮娜还有马德琳。那他们是住在楼上楼下的邻居哦，那常常就是会借由这个邻居之便去对方的家中，然后跟对方相处啊，在一起。所以他们这个秘密呢，就已经瞒了20几年。那在外人眼中，他们就是一对就是忘年之交而已这样子。 那因为妮娜年纪比较大了，她适逢退休，那他们其实有一个计划，就是在退休之后，他们两个想要到意大利去买房子，然后移居到意大利去安享天年这样子。但是因为妮娜呢，就是无法开口跟她的孩子们说她其实是喜欢女生的，然后以及她要搬走的这件事情，然后导致这个马德琳就不满，因为马德琳她就是毕竟还是比较年轻嘛，那她的观点就是比较前卫，于是她就会拉着这个妮娜去大吵这样子。两个人僵持不下的时候呢，意外就发生了，那妮娜就突然中风，然后甚至是可能这辈子都再也无法开口说话。那他的儿女呢也回来照顾妮娜这样，但马德琳就很心急啊，因为想要去看望这个心爱的人嘛，但他又不好交代他的身份，那于是他就以看护的身份出现去照顾这个妮娜。但是呢，这个看护就是，对啊，哪有这么亲密的，那家人间也发现他们两个的互动就是怪怪的这样。那随着他们的恋情呢即将浮出水面，那他们的未来将会走向怎么样的局面呢？那去看了才知道。那本片充斥着黄昏色调，导演是故意用这种略带橘暖色调来拍摄这个故事的。那意味着呢，这一对同志情侣的恋情就像这个黄昏色调一样美好，那同时也是在暗示这个晚年暮迟的这个恋情走向终点的一个过程。那大家不要觉得就是哦，国外有多开放哦，其实呢在很多国家，这些保守的人呢一样是大有人在哦，他们对于这种同志情也是很难以启齿的。那这部片会让人家想到之前金马的那个叔叔这部片，那同样是在讲两个中年男子然后难以对家人开口他们的恋情嘛，那这部片可以说是就是女版这样。那这部片令人就是很心痛的地方呢，也会让你去同情这两个女生，其实他们要的不过就是一般的爱情而已。那如果你是喜欢 Carol 或是喜欢 LGBT 题材的朋友呢，就不要错过这部《两人之间》。好，接下来这一部呢是《生魔入侵》，它就是一部一样是比较奇幻的片啦。那就是在讲说有一个女生，她叫做伊内斯，她是一位配音员，那同时呢她也是合唱团的成员。但是呢她在一次游玩的旅途中呢意外遭遇了无法复原的创伤性事件，那导致她这个心灵变得不太稳定。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开始有一些睡眠障碍，就睡不太着，那好像还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哦从她身体里面这个发出来，噩梦呢变得越来越栩栩如生，越来越逼真。那她开始觉得她周遭的人哦都是来自这个梦中，那甚至看到这个死去的前男友。那这部片呢它就是有一种玩弄虚实，然后还有以声音交错的这个手法来呈现一种很奇幻的感觉。那同时呢它也入围了去年的柏林影展主竞赛单元。那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说这个故事呢有一定的前卫和新颖程度。那我个人是觉得题材还有预告片看起来都还蛮有趣的，而且就连那个九燕八八在去年女性影展担任大使的时候他也激推，那说这部片呢就是风格奇幻，而且又扑朔迷离，你猜不到剧情，那同时音乐也非常好听。那他官方文宣呢也说他就是有点像是黑天鹅遇上这个邪典录音室，那如果你是喜欢奇幻风格的人呢就千万不要错过哦。那接下来这部呢叫做爱情虾饺货，这个货呢不是那个货在一起的货，而是厄运的那个货。它其实是一部爱情喜剧哦，然后它在讲述有三对情侣，其中呢杰西是女主角，那她其实是一个婚礼顾问，那她就被称作这个婚礼终结者。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场跳伞的意外被疯传，然后她在跳下来的时候她的男友跟她毁了人家的婚礼，然后这个影片在网络上疯传之后，于是她就变成了这个婚礼终结者。那她呢决定下定决心挽救自己的事业，所以她就开始呢想要筹备一场很完美的婚礼。那意外呢跟这个乐团主唱结缘，那他们就发生一些甜蜜然后互相斗嘴的恋曲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人是婚宴魔王，那他是叫劳伦斯，那他其实就是会非常的严格要求就是婚礼上的每一个小细节跟这个婚宴的菜色。那他本来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老绅士这样子，但他却因为朋友的介绍这个盲目约会，然后因此就爱上了一个盲人。那另外一对呢就是巴士导游，他叫做瑞奇，那他就在寻找这个他一见钟情的灰姑娘的角色，然后甚至呢不惜告诉电视台，然后请电视台帮忙宣传来寻找他这个一见钟情的灰姑娘。那他们三对呢就是看似无关的都会男女，但是彼此呢交作在一起的故事呢就是非常的有趣。那本片要表达的呢就是爱情是盲目的，是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些缘分都是在冥冥注定中这样。那如果要问我看点呢，我会说呢这个扮演婚宴魔王的奥斯卡影帝就是 Jeremy Irons 他真的好帅，对，怎么可以有一个人60岁以上了还可以这么帅。那他同时呢也是影史上比较奇恋的代表人物哦，奇恋呢就是所谓的一些不伦恋，那他都会参演这种角色，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有一种性的魅力在吧。 那像是他之前出演的《洛丽塔》或是《烈火情人》，他都是在饰演不伦恋这样。但是这部片里面呢，他没有饰演不伦恋了，很正常。他的搭档呢是 Diana Keaton， 就是一个也是同样是奥斯卡影后啦。那虽然说呢，他们是一对牧池的情侣，但他们两个人的看点哦，可以说是火花十足，而且还非常浪漫。那如果你是喜欢这种都会爱情的，或是你想要去电影院开心放松一下的话，那我觉得还蛮推荐这部由三对情侣串在一起，然后轻松有趣又幽默的爱情瞎搅和。好，接下来这部呢也是剧情片，它叫做《老娘眼很大》。那大家可能觉得看这个片名很瞎、哦、但其实呢，它是好莱坞剧本黑名单，就是两年前的好莱坞剧本黑名单。这个黑名单呢不是不好的意思哦，它其实有点是类似于黑马，就是在这个故事呢还没有被拍摄之前，那投资人看好的这个剧本，那每年都会评选，那它就是当年的黑名单这样。所以说这个剧本呢是有一定的有趣程度的。那故事呢就在描述有一个家庭主妇，她叫做苏巴顿，那她一直过得很无聊。有一天呢，她就在新闻上投诉她这个老公失踪了，然后被人家绑架。那这个声泪俱下的演技呢，她演得太好，所以一气之间她就爆红了，然后全城皆知她是一个很可怜的受害者，这样大家都想要帮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几方人马来开始找她的麻烦啦。那第一个呢，就是想要挖他新闻的女主播，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怀疑他自导自演的这个机车警察，然后还有我们的就是喜剧新宠 Awkwafina， 他饰演的这个黑道千金。但是这个主妇呢，苏巴顿，他就是因为太红了，所以大家也都拿他无可奈何。那他尝到了这个走红滋味之后呢，他就开始呼风唤雨。那究竟故事会怎么发展，我们去电影院看才知道了。对啊，其实这部片就是在讽刺那个当今新闻媒体的现象啦，就是人一夕爆红，但是其实不一定就是当事人就完全对这样子，那他是很讽刺的去呈现。那如果你是喜欢这种喜剧讽刺类型的电影啊，或这种调调的话，你可以去看看这部《老娘眼很大》。那接下来这部片呢也是喜剧，它叫做复仇者联盟。喜剧嘛，通常平常都会取很有趣的谐音梗，所以这个复呢就是父亲的复，那仇呢就是愁眉不展的这个仇，对，它就叫做复仇者联盟。那顾名思义呢，它就是在讲三个很忧愁的爸爸在担心哦自己的女儿因为交到了就是坏小子男朋友，他们就很不爽，于是他们就决定破坏这样。但它是德国的片哦，它其实是翻自西班牙的这个我是为你好的这部片。那看名字呢，你也可以知道它是一个比较讽刺这个世代价值观冲突，然后还有在表现这个老爸很幽默很为女儿好的这一面啦。那这三个女儿教的混小子呢，分别是就是政治运动的狂热者，然后他们会疯狂的抗议，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裸体摄影师，对，就是家长眼中完全不能接受的那一种。然后第三个更惨，他就是毒贩，然后女儿还甚至为了这个毒贩频频翘课。那他们三人决定联手呢揭发这个混小子的过程，就捅出非常多爆笑的篓子啦。就他们除了找美女去色诱之外呢，还跑到毒窟的那个据点，然后甚至还以身贩毒，然后参加这个集会游行抗议呢，然后也被人家打这样子。你就看到这三个爸爸就也算是蛮可怜蛮窝囊的啦。对啊，那怎样究竟怎么样做呢才是为了这个女儿好，那你看了就会知道咯。那如果你是喜欢这种欧式喜剧啊，它就是一些冷幽默啊，或者是很北兰的设定的话，你可以不要错过这部片复仇者联盟。好，紧接着呢这一部叫做孩子别哭，那听名字你就会知道它是比较偏温馨的走向。那它是一部韩国的剧情温馨片哦，它是在描述这个育幼院长大的女孩雅英，她就是金香启饰演女神同行的那个金香启。那雅英呢，她就是因为从小就是在育幼院长大嘛，所以无父无母被迫早熟，那她就读的是幼保相关的科系。那于是呢她有一个实习也算是打工啦，她就去帮这个单亲妈妈彩英做保姆，去照顾这个才六个月大的小贺。那因为她自己是孤儿嘛，所以她当然就是很细心去照顾这个小贺，希望她得到最好的这样子。但她也渐渐发现哦，这个单亲妈妈彩英是一个生活很不检点的人，就是常常玩到很晚啊，然后喝个烂醉啊，而且很粗心，然后也常常丢下他的小孩不管这样。那有一天呢，小贺就发生了这个意外，但是这个彩英呢，很北兰这个单亲妈妈，她就是把所有的罪过还有错还有责任全部都丢给雅英这个保姆，然后且逼她以后不要再来了这样。然后甚至呢还表现出她想要把这个六个月大的小孩给送走。那本片就在表示说这个孤儿还有单亲妈妈的生活都很艰苦啊，那在这样子就是很阿杂的生活中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未来，还可以变得更好吗，是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氛围这样。那如果你是喜欢一些比较温馨励志的剧情啊，或是你喜欢台剧像未来妈妈这种剧本的话，你就不要错过这个孩子别哭这部电影。 那接下来这一部呢叫做艾莎，就不是我故意要这样念，是因为它真的叫艾莎，然后中间有一个点这样。那还是本周唯一的一部国片，但它是18禁的、哦、算是一部情欲惊悚片。那是由一场杀人案件呢引出了三个人不同的罗生门自白。这剧情大纲我自己念的都觉得有点尴尬，反正就是这个更生人是一个女同志，她叫做杜小凤。那她爱上了那个当年为她保释但是又起诉她的检察官，女生叫做乙姐。但同时呢，她又受到了这个男儿身却有女人心的丈夫所迷惑。那三个人呢就为了夺取各自爱情不择手段这样子。如果你有去看预告片的，你就会发现诶，预告片有点难懂，就他们三个人呢一直争执不下，去强调说欲望这件事情很重要，欲望这件事情有什么错，然后在那边就是有一些亲密动作这样。那有没有三人行一起玩我是不知道啦，但导演应该是要故意呢强调这个身体的欲望这个本身，然后并且去模糊这个性别的界限这样啊。不过我是觉得台词有稍微那么一丁点就中二啦，对。但如果你是喜欢这个题材，或者你想要看一些情欲场面的话，你可以去想想去看这部就是艾莎这样。然后接下来也是本周唯一一部鬼片哦，就是为什么每一周都有鬼片上映我真的是不懂，这样我还要就是再去看他们的预告片，我真的觉得心很累，好不好？好，回到正题，反正就是本周唯一一部鬼片呢叫做西西里恐怖故事。那它也是比较偏童话类的这种诡谲的哥德式童话。那剧情就在描述呢，意大利南边有一个非常富有的商户，他的儿子叫做彼得。那彼得就是一个就是死屁孩，他很残忍啊，常常会虐待一些身边的人啊，甚至是小动物，然后对所有人态度都很差这样子。那有一天呢，这个仆人的小孩就受不了了，于是在夜里就偷偷袭击他，把他给杀了，然后并且呢把他埋在就是城内的某一个墓园里面。那后来呢，意大利南边这个地方就发生了大地震，那整个城市呢都被夷为了平地。那这个故事呢也被世人给遗忘了这样子。但是在一世纪后、有考古学家找到这个彼得的墓园，那于是呢彼得就被唤醒，然后对他们展开复仇。那我后来发现呢，就是好莱坞拍的鬼片呢大概是属于两种，一种呢就是鬼屋式，就是他们一直会讲说这个屋子里面发生过什么事，然后用一些邪灵啊或是用一些就是附身的剧情去吓你。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像这种，就是它是属于童话故事或是很异色的之类的，反正就是因为这种比较好编嘛，你也知道不用管设定，很喜欢这样。那总之呢，如果你是喜欢异色童话系列的，你可以去看看这部西西里恐怖故事。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就是本周最后两部的纪录片。那我觉得这两部纪录片都还蛮有趣的、哦、因为这两部记载的人呢都非常的特别。那第一部呢叫做销售的灵魂，那它其实记录的是台湾一个史上备受争议的作家，他叫做七年生。那他其实就还蛮前卫的，不过他当时呢在1967年那个时候他发表了一篇作品叫做我爱黑眼珠。那其实就在描述呢剧中的这个男主角在洪水中选择了拯救妓女却无视妻子的行为呢，这引起了当时的那个读者的挞伐以及争议。那现在来看当然是没什么大不了，因为现在这么开放，但其实在当时就是饱受批评啦，而且就觉得说他是一个异端的思想这样子。但没想到在时代的验证下、哦、像通常这种走得太前面的人都会成为这个影响后世文坛就是很重要的作家之一这样。那本片呢其实就是在把这个很久没有出面的这个七等生这位作家给邀请出来，然后去了解以及探讨说他的背景啊、家庭、童年，然后挫折跟他的爱情对他的这个文学作品会有什么的影响这样。那所以说如果你是很好奇这样子前卫叛逆的文学剧情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前卫的想法跟经历的话，你可以去看看这部销售的灵魂。那也许你如果你是有文字方面需求的工作者的话，可能看这部纪录片呢会给你一些灵感或是启发也说不定。好，那第二部纪录片哇这就有趣了、哦、它叫做动保蝙蝠侠。那这个为什么要叫动保蝙蝠侠，那顾名思义就是动保嘛，动物保护。那这个蝙蝠侠的寓意呢就还蛮大的了、哦、它其实在描述一个人，他叫做李火山。那他长得非常的面恶心善，那他可以号称是那个救援界的馆长这样子。那这个蝙蝠侠的英勇行径呢就是他会去拯救这些被虐待的小动物，但是同时哦他还会去以暴力呢对付那些虐待动物的人。然后预告片就很有趣啊，你就可以看到他满嘴脏话啊，然后很壮啊，手上都是刺青啊，但是他却做着很见义勇为的事情，而且他强调的哦是以牙还牙，就是他真的伸张他自己的正义去说你怎么样对待小动物那我就怎样对待你这样。 那他其实也很受争议啦。那有些人动保团体，有些人就觉得哦，他这样子很极端很不好，觉得他也是一个暴力分子。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是支持他的行为的，就暗地里支持这样。那这个极具争议的地下蝙蝠侠呢，就凭着他这个粗暴的热情，那组织了他一个自己的团队，那每天就是在拯救动物，就是脱离困境这样子。但是呢，在这部片里面呢，也探讨了就是说他自己的孤独还有一些自白。那他到底要拯救到何时，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治标不治本的情况。那如果你有兴趣呢，看这个所谓的救援界的馆长，那或者你是对动保议题啊，或者你就是单纯想要看这些就是该死虐待动物的这些人受到惩罚的话，你可以考虑去看一下这部很有趣的纪录片，叫做《动保蝙蝠侠》。好，以上就介绍到这边，这就是本周所有上映的片。那我是胡子乐斯，如果呢你想要看到我更多的内容的话呢，你可以去 YouTube 找我的频道，就是胡子乐斯，然后 Facebook 跟 IG 呢时常也会有一些小短评可以追踪。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